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但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来把他的话语向我们打开。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但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被开启，也能够得到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就是神救恩的计划第三讲，就是题目是以色列的将来，就是神长远的计划。我们过去说过以色列的过去，他们的现在，现在呢说到第三步了，是他们的将来。他们这个对这个神的长远计划要有充分的认识。我们用的圣经呢是在罗马书11章1到36节这一大段，就讲到以色列的将来。从这里你们经文看到，就是以色列的将来怎么样呢？神有长远的计划。我们在以前呢，在这个说过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呢，都是针对以色列人不信而写的。那么第9章的重点呢，就是呢，神按照神所拣选的定的旨意呢，是讲到这方面的内容。神按照拣选所定的旨意。那到第10章呢，是着重在人的因素，就是人呢有个责任，他就需要来明白福音。这是5节到13节，人呢有责任呢要来传扬福音，只是4节到15节。到了16节到21节这一小段呢，是人需要用信心来做出回应。那我们到了第10章了，就是保罗呢就从过去呢就转到现在，就把这个他要所内容呢从过去到转到现在，从对他们不幸的解释呢，现在呢要转到他们会听而相信的盼望。所以保罗对他们还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个第10章就从过去呢现在要转到现在了。那到第11章呢，他会更详细的来对这个信徒能够描述到他们对将来的盼望。他将来的盼望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现在虽然他们心刚硬，拒绝福音，不信福音，但是保罗相信神会做工，他们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会来相信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是这将来盼望，要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这是一个很荣耀的盼望。那我们再看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呢？就是他们对这个神的公义呢无知，他们不懂得神的公义。所以在第4章的1节到4节这一段里头，就说到以色列人对神的公义是无知。所以保罗因着以色列人不信，这些人呢他们要失丧，所以他内心呢是忧愁伤痛。在9章2节到3节到第10章开头呢，又为他们的得救呢，保罗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也因为他们有热心而无知。他们很热心， 但是他没有知识，那么这样的话呢，使他更盼望的迫切的希望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保罗没有怀疑他们对这个宗教对神这个热忱，相当热心，因为保罗以前呢他也是经过这么个阶段，也是非常热心，极端的热心，就是所谓的狂热，但是呢热心热情而无知，那做个狂热分子呢是不可取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应该有的，那么这狂热这种很可怕很危险的状态，热心是好的，但是到了狂热疯狂的热起来了，没有根据的热心呢，那是超过真理，这是种危险的状态。以色列人的无知呢，是的表现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第三节所说的，就是不知道神的义和不服神的义。你看他对神的义他不知道，但是呢他不但不知道，人家跟他讲了以后，人家他还不听不服。你看不知道已经是不好了，不服那就更危险了。他们想做什么呢，要立自己的义。所以第三节说他们不知道神的义和不服神的义，要立自己的义，他们把遵守律法呢当作是守割礼，过安息日，饮食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规条的礼仪上的圣洁，他们就是把这个遵守律法呢看的是外面的这些的规矩，那么他有自己的义，他自己什么，就只有我们以色列人才有的享有的义。自己的义呢不是跟神的义来相比，而是变成一种自义的状态，这是很可怕的。他们觉得义很好，可是他自义，觉得自己为义，不是以神为义，不是以神的看法为义，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什么是神的义呢，就是公义的神呢接着赐给人公义的地位，是这地位呢，你的有义的地位呢是神赐给你的，那么使这些不义的人呢跟神的关系呢变成正常的关系的，本来人是远离神的，没有是不义的，但是因为他接受神的福音，他相信了，那么就是这个他的不义的人呢跟神的关系呢就恢复正常了。但是他们呢是要立自己的义，他们把遵守律法呢只是看作是守割礼啊，守安息日，饮食的规条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而且礼仪上的圣洁，就这样的话这自己的义呢就变成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够享受的义。自己的义呢不是跟神的义来比较，而是变成自义的状态，人要义是很好的，可是你不能自义啊，应该是以神的义为自己的义，那这样的话才是真正有好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不是拿自己来看看跟神的义来比较，他是以自己来比较变成自义的状态。什么是神的义，这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公义的神接着赐给人公义的地位，使不义的人呢跟神呢的关系呢变为正常的。人本来是不义，你怎么有这个是神的义临到你呢，什么是神的义呢，是公义的神把赐给人公义的地位，所以这地这个义呢不是他自己做出来行出来的，而是神赐给他的地位，那这样的话呢 不义的人呢跟神就有一个关系呢就正常化了，而且这义呢必须是律法以外，不是靠着律法啊，要靠着信心才可以得着的。所以一章的第七节跟三章跟三章的二十一节呢都是讲到要靠信心才能得到神的义。所以有神，所以他人无知，他所造成的悲剧呢就是他们虽然知道要站在公义的神的面前呢不能没有义，他知道到神面前来你必须是有一个义人啊，有个公义，但是呢他们不明白的，他们却是靠自己要立自己的义，而是他不服神的义。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失败的关键的地方，就是他想立自己的义，他想自己这么做那么做那就是义了，有在神面前有这个义人，他是不服神给他们规定的安排的义。所以我们呢只有两个选择，我们在神面前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一个是呢靠行善或者是奉行的教规什么规条建立自己的义，靠我的努力来行善，靠我的努力来奉行这个教规，那么这个就是建立自己的义这个是行不通的。那另一个呢就是服从神的义接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神白白赐给的义，那么这个是行得通的，这是神要我们所走的，就是我们要服从神的义怎么服从法呢，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接受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义。所以前面靠自己呢要行律法呢是叫律法的义，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那么后面这一条呢就出于信心的义，信神接受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的救恩，那么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这是神要我们所行的。所以这个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基督是凡相信他的人呢都得到义，这第四节说的律法的总结的意思呢可以说是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完成的意思，就是基督跟律法呢是两条互不相容的途径你要是按照基督这条路走那可以得到神的义，但是你靠着自己靠律法你走下去也走不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基督呢已经借着死和复活呢成就了救恩了，所以这个律法主义呢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不是律法没有用，而是律法主义靠律法来在神面前成为义，这是行不通的。那么看到他们以上所说的呢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义呢是无知，他不知道人是没有义的，人也行不出来神所要求那样的义，他就来到神面前来接受神的义，那么这样的话呢相信耶稣基督呢就能够在神面前呢被称为义。所以这个律法的总结呢就是律法本身的目标呢就是基督，要叫凡相信他的人呢都得到义。所以总结呢可以算是律法的总结呢可以说是律法的目的，律法完成的意思所以基督跟律法呢是两条不相容的途径，你要用这个律法来得到神的喜悦呢跟这个接受耶稣基督来得到神的喜悦的，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那我们先感谢神，现在我们看见基督呢耶稣基督呢已经借着死和复活呢成就了救恩了， 所以现在不需要再靠律法要去在神面前称义了。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看比较一下，就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所说的呢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呢在以上文呢已经提出了有三种对立的关系，一个是信心跟行为，一个呢是神的义和自己的义，还有一个呢基督和律法，这三个是对立的，信心和行为，靠信心称义还是靠行为称义，这是对立的。一个是神的义跟人的义，那更不用说，是绝对对立的。那么基督跟律法呢也是一个对立的。那么现在他要比较一下律法的义呢跟信心的义有什么不同，这样来解释基督跟律法对立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就是从这个利未记和这个生命记里头都有讲的摩西，那么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呢把这个旧约的讲到摩西这方面的话语呢有一些对立起来。在这个摩西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呢就必因此活着，这是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所说的。但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保罗说呢，没有一个人靠着行律法靠着律法呢在面前在神面前称义，这是在新约说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成功的来遵守律法，你可以遵守律法的一条两条，但是你要靠自己的行为要遵守全部的律法是不可能的。所以律法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反倒使我们落在这个他的咒律法生命这个律法的咒诅底下。那若不是基督的救恩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的话，我们如今还是在这个这困境里头，义呢不能从律法中间来得到的。那么第二点呢，摩西就将出于信心的义呢用它当作是一个人一样的宣告另外信心。他就告诉我们说，告诉这读者说，我们不需要升到天上，也不去这个把基督领下来，因为律法的义呢在第十章的第八节就给我们看到了律法的义也看到这个信心的义。他说你不需要升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然后他又说这个话呢离你很近，就是你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才是信心的义呢？信心的义呢就是说就是来自信心的这个真道，这个道，这个道理呢是来自信心的，要我们呢用信心呢做出回应。所以这个生命记三十四章说的心跟口呢就是内在的信心跟外在的承认，就是你信主耶稣基督，你一个呢是你里面的信心，在外面呢你用口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那么你这样的话呢，人的心里相信呢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呢就可以得救。这句话的是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节呢说的，人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了，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相当我们怎样是称义，怎么得救呢？就是你一个心里相信，一个是口里承认，那这两方面合起来就能得救了。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很好的信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啊。那因为主耶稣已经是被钉死复活升天啊，他现在是救主的身份做王，那么再把救恩呢赐给相信的人啊，这就出于信心的意义，是这个正面的信息。保罗没有宣称摩西直接预言耶稣死而复活，而是指出摩西的教训呢跟人呢十分相近啊，是这个救恩不是离我们很远，而是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口中，你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了，得到信心的义。因为这个基督离我们很近，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离很近，所以他的福音呢也离我们很近啊，所以基督跟福音呢是很方便，可以很容易就得着的。条件是什么呢？你要求告主名啊，所以第十节的十三节，十章的十三节说呢，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就向耶稣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你承认他的死就成为你的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你就可以得救。所以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不是去做些好事就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向耶稣呼救拯救的人，求耶稣救我们，我们这些人呢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不一定你要先做什么好事，而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才做好事。所以关于这个福音呢，神已经是把这个律法呢把这个律法已经放在一边了。现在神不要我们靠律法得救，神要我们靠信心得救。那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信主呢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话叫你靠信心，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就是你就可以得救不一定你要做什么好事，做好事是你信主以后的事情，在你信主以前你要心里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在口里承认，就在众人面前你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他，我的罪呢已经他替我的解决了，那这个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步骤呢，一个方法呢，这条途径呢？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说你就是得救的人，主耶稣已经救了你所以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很简单，但是呢如果说你从心里真是这样做呢，你要得着神要给你的救恩。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不信呢？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们是不是说没有听见，他们是听见了但是他们就是硬心顽梗不行。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呢第十七节呢，就是把这个信主的过程呢简单的归纳为三段十章十七节他就讲到这个信主的过程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就是说你能信是听道就是有人逢差遣传道传福音，那么你就听到了，那么人信道呢是从听道来的，有人 来传福音，来把这个福音的道传给大家。那么人呢，就从这个新道里头呢，这个能够来信道呢，这是第二步。就听到，就是你的里面呢，被这个话语所摸索，把你唤醒过来了。本来你是糊里糊涂的，现在有福音的信息听到以后，你心里头转过来了。那么第三个呢，是听到的，听的基督的话语呢，被唤醒了，就接受相信了。所以信主的很简单，就这三个过程呢，就是有人来传福音，那么人就信了福音，听得到以后呢，就信了福音，信了听了耶稣以后呢，他们被这个福音所唤醒了，他们就接受相信了，不是很复杂，很简单，有人传道，人呢就信道，然后呢，听到的人就被唤醒过来，就接受相信了。所以信耶稣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神给我们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呢？保罗就提出三个解答来答复。那么说他们不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是的，他们是知道的，就是心呢刚硬，他不接受。神呢主动的让自己被有心人寻见，因为我们要寻求神，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话，那是很困难的。你怎么自己就能够找到神呢？神呢是主动的被有心人寻见，神会主动的做，叫做行见。有些人没有祈求，或者是表示要相信，但是神呢却愿意被他们所寻见，甚至说这以赛亚书65:1说，我在这里，就意思说你们可以来到我的面前，这句话呢，神说我在这里呢，就对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呢，这句话呢是我在这里，你们只要来到我的面前，你们就必定知道神要赐给你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不信的话，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知道，可能心里头刚硬。神不只是允许人来被人寻见，反而向他们伸手，招呼他们，叫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章呢，保罗呢，用了很多的经文为这个真理呢，举出一些例证，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基督对愿意相信的人呢是很近的，不说你找不到耶稣，离你很远，耶稣离你很近的，因为你愿意来相信，这福音呢，第二点呢，就看到福音的普世性，福音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也不只是中国人的，或者是美国人的，这福音呢是对全世界的人，只要是罪人的话，都需要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福音相信福音的事情上呢，是神主动，神主动施恩典，那么也说到呢，这福音呢，另一方面呢，当人拒绝接受福音的时候呢，神的是伤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神呢，对愿意寻求的人呢，你是很容易就寻见的，所以在罗马书11呢，是有一个特点，他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所以这个 他用这些经文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基督对信的人呢，是相近，离你很近，很容易得着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切相信的人呢，都必得救的应许，他就告诉我们在圣经里头有这些的经文，还有讲到呢，这个神呢是主动的施给人的，赐给人的恩典，所以这也讲到这福音的普世性。所以在整个罗马书第十一章里头讲到有很丰富很丰富的内容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圣经呢，可以把这个这一章呢，好好再读一下。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一章有很大的特点呢，就是保罗有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呢，来这个应用在这个福音上面，来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心不是到新约的时候才要人行福音，他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把福音的种子、福音的信息说在旧约的经文里头。比如我们可以举个例啊，说这个一切相信的人都必得救的应许啊，这个是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也提到了，比如像以赛亚书28章16节啊，他说我在西安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这石头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神呢，把耶稣基督作为福音的根基。那么，再有这个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第四章所写的，有很多地方是引用这个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感谢神，只要你真正的愿意虚心看到自己的欠缺、自己的罪，你愿意来寻求救主的话，你就有福了。因为神对人的要求呢不是很高，不是要到天上去寻求他，也不是到地底下去寻求他，神已经把这福音呢放在我们的周围，放在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能够虚心的来看到自己的罪，也看到神的公义，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得做了啊。所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话，所以我们要把握住神的话。在十一章呢，讲到最后呢，在最后的四节圣经，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的33节到36节这四节圣经呢，这是圣经学者把它起名字为这个荣耀颂，这是歌颂神的荣耀啊，这个几节圣经呢，四节圣经呢。是讲到这个荣耀啊，所以讲到神的荣耀，所以就称为荣耀颂啊，颂那么在保罗继续到下面这个罗马书下面几章的话，还要讲到这个福音我们怎么实行的啊，所以在这个以前呢，他首先向神献上敬拜。因为一章到十一章的话是讲到神的救恩，下面12章到16章呢是讲到这救恩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实行出来啊。所以他在转到12章以前呢，他先向神俯伏敬拜，表示他是谦卑，赞叹神的荣耀，倚靠神的意思。所以这四节圣经呢，是像一个赞美诗一样的。他说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几节圣经呢，学者呢，圣经学者称它为荣耀颂，因为是歌颂神的荣耀。因为他看这个学者看到呢，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是神学，神学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念，我们相信这神是哪样哪一位哪一个方面的神啊，神的这个我们对神的信念，还有呢我们对神的敬拜这个赞美。所以是神学这几章圣经，前面十一章圣经呢是神学跟赞美的一个结合，二者不可分。你只有神学，只有信念，但是你没有敬拜，那还是不够啊。没有神学就不可能有赞美啊，所以一切的真正的拜神赞美都是在基督里头能够来认识神，你发出来的这个话语。所以另叫这个保罗赞美的呢是第一节到第一章到十一章的伟大的真理，真理引我们来敬拜神，来认识他。对神的认识呢不光是一个知识，而是真理啊，叫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如果没有神学的敬拜，就是对神没有他这个充分的认识，我们就变成只有对偶像的崇拜了。对偶像崇拜，你不需要对着偶像有什么认识，你只要看见他就看见他的像，你就拜一下，这就是敬拜。但是这个是不够的，我们对神的敬拜呢，就是要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敬拜他，不是你只是有知识。那么另一方面呢，要有赞美啊，如果没有赞美的话，就没有神学啊，因为对神只有学术方面的知识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神的知识呢，要使我们能够对神敬拜。你对神认识神了，你才能够敬拜神。你不认识神的话，你怎么能敬拜神呢？啊，所以在这个保罗呢，在讲到这个福音的实行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以前呢，他就先俯伏下来向神献上敬拜。所以我们参考一些圣经学者的说法呢，这个是说在第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本于他呢就指到的源头，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一天的好处呢都是从神来的，神是我们的源头。底下呢倚靠他的就指到方法，你怎么能得到神的恩典呢？你要倚靠他。第三个呢，你要归于他，归于他就是为着他回到他的里面啊，这是结局啊，说明我们对神的信念就是神学，跟我们对神的敬拜呢就是赞美，这两个呢是不能分开的。你要是敬拜神，你必须认识神，不然的话你是盲目的，像拜偶像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上世纪末的话，这个末的主教呢就给我们有些劝勉，他说我们不但要很谨慎的要防备没有虔诚的神学，有些神学它不虔诚啊，它不是出于神的话，它是没有虔诚的神学，那么我们不能够采取。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没有神学的虔诚，你只是虔诚，但是对神呢你没有认识， 这样的话也不是应该有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个虔诚的神学啊，有个虔诚的神学的话，我们对神有认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把荣耀赞美都是归给神来敬拜他。好，我们今天就把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我们弟兄姊妹还可以继续的自己来读一下这个十一章的全文，这样对神的话呢我们有更深的认识。好，我们一起有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十一章这么丰富的真理，虽然我们还不够深入的了解，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你的话是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愚昧的人能够通达。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引导我们，叫我们自己再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来经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把一切的敬拜赞美都来归给你，我们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